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耶稣在平地上的讲道。
This message is based on Luke chapter 6 verses 17 to 20.
我向圣所和教堂大厅里的所有敬拜的人，以及所有通过脸书和邮管的人加入敬拜的人问候和请安。今天我的信息是耶稣在平地上的讲道，这延续路加福音的讲道，此信息分为两部分，若是神的旨意，我将在下个主日讲道讲第二个部分。今天的信息根据路加福音第六章17到26节，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上一段上一篇信息中，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在十二个使徒从他众多的门徒中被挑选出来之前，我们的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他上山向神祷告，借此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作为自称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在进行任何活动之前必须学习和效仿的。例如在我们早上起来吃饭、开车、走路、工作、运动、开会、做决定、睡觉、教堂、项目活动等之前都要祷告。主耶稣向神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与圣父、圣灵交通，在那座山上，三一神决定拣选十二个人成为使徒。主耶稣整夜祷告，他在祷告中所花的时间向我们显示了祷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观察和查看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他非常依赖祷告，并以祷告为中心。因此我们的生活必须以祷告为中心，并依赖祷告。对许多人来说，祷告可能是一种负担哦。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就好像有些人所说的一样，祷告就好像吃咸花生一样，你会越吃越喜欢。所以当我们祷告，越是祷告，我们会发现我们越来越依赖祷告，并越来越喜欢祷告。主在通宵祷告之后，就呼召门徒，给他们起名叫使徒。这十二位被拣选中的人并不为犹太宗教机构和百姓所知。这些人他们是贫穷普通，只受过初级教育，随着那天早晨时间的进展，在拣选门徒结束之后，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17节读到，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在这里，一大群人自然而然地排成一个半圆形，以主为中心，十二个门徒靠近他。这十二个门徒意识到他们作为我们主的客星圈子的新地位，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官方和公开身份站在主身旁。他们周围有其他的门徒随时待命，随时提供帮助。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人从四面八方而来，要见见和听听主。兴奋这里充满了兴奋和紧张的气氛。这群人并没有失望哦，因为他们目睹了主所行的神迹，病人得了医治。此外，在第18和第19节中，我们读到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甚至允许像他在其他时候所做的那样，对那些想要摸他的人进行医治。这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九节第九章二十节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节中找到。众人当然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但赶鬼和医病的神迹与即将发生的事情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即将发生的伟大的事是我们主的讲道，被称为平原布道。这段由路加记录的讲道与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的登山宝训非常相似。今天我想思想以下的几点。第一，我将比较路加和马太所记录的讲道。第二，等下福音六章第二十和二十四节贫穷而富足有获，以及第三，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一的前半段以及二十五的前半段，饥饿的有获了。下周我将讲到以下的经文，就是哀有福而嬉笑的有获了，以及被恨恶的有福而被说好的有获了。今天就让我们从路加对基督讲道的记载与马太所记载的开始，这两段讲道似乎是一模一样的。路加记录的和马太所记录的真的是一样的吗？有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两个讲道是一样的，然而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两个讲道是一样的。让我们思想一下，生活在19世纪一个福音派圣公会主教莱尔的观点。莱尔他这么说道，事实上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惊人的，以至于许多人得出结论，就是路加和马太在记录同一个讲道。路加是以简略的方式，而马太提供详细报告的内容。这个结论似乎没有足够的根据，两次的讲道的场合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主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用几乎同样的话重复了同样伟大的教训，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是我们假设基督的伟大教导没有再一次被传讲的话，这是不合理的。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辉顿大学教会的名誉主任牧师 Arkan Hughes 的观点。 Arkan Hughes 他这么说道，我们在路加和马太的讲道中看到很大的不同。第一，马太用三章长的篇幅讲述耶稣的讲道，而路加只用了一章。第二，马太记录了九福，路加则记录了四福。第三，路加福音的祝福并不像马太的那样关注积极的一面，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等等。第四，路加福音的讲道只包括贫穷和饥饿等负面的因素。第五，此外路加的祝福之后记录的有获的部分在马太福音中没有类似的记录。事实上在马太的登山宝训中有获的被省略了。第六，路加的祝福是用更个人化的第二人称你们，也就是你的复数，而不是马太的第三人称他们。第七，最后路加记录的 路加记录的语言比马太叙述的更加鲜明和具体。例如马太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而路加却简单的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我的结论是路加另外记录了一次讲道，具有明显的神学意图的讲道。那这两次讲道的地点呢，路加记录的讲道是在12个使徒被安立之后在平地上讲的，12个使徒被拣选之前在山上讲的。最后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的组织传讲一次就不再重复这信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情况下，向不同的听众宣讲相同或几乎相同的信息。许多牧师和传道人甚至在同一天向不同的宣讲同样的信息。现在我们已经整理了关于马路加和马太记录的讲到的一些事实。我们现在进入不考虑贫穷的有福而富足的有祸了经济。在继续之前，让我们定义有福和有祸的含义。有福作为形容词，意思是快乐，事事兴旺，享受属灵的喜乐和神的眷顾，享受天堂般的幸福。有福这词也被定义为一种强烈令人愉悦的充满喜悦的满足感和一种属灵健康的内在状态。那有祸呢，祸的定义是什么呢？根据圣经主题词典，圣经中有祸一词的用法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的，那第三是对他人悲伤的感叹，以及第四可以被赦免解救取代。主开始他的讲道。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0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耶稣举目看着门徒，我们的主耶稣举目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边的门徒身上。基督他专门针对跟随他的人说的，其中包括被拣选的12个门徒以及不是针对一般的人群，但主说什么他都在他们听得见的范围内，并欢迎他们听。然后主开始他的讲道，在第20节的后半段中说到贫穷是一种祝福，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当主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误解主的意思哦。这并不是说每个贫穷的人都有权得到主的祝福哦。然后主很快的又在第24节补充说道，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再一次，我们不能误解主的意思，这并不意味着灾难或苦难会临到任何富足的人的身上。要理解这两个权威性的陈述，我们需要回到旧约，因为那是我们主陈述的原则的起源。在旧约中，贫穷本身并不一定被视为是一种祝福。在箴言第30第8节的后半段到第9节，雅古尔说贫穷可以是福也可以是苦难的。让我们读箴言第30 第三十章八节的后半段到第九节，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问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雅古尔祷告不贫穷，以防他被迫偷窃，以至于亵渎他的神的名。他还祷告自己不要富足，以防他饱足不认神。这两种极端都可能产生可怕的诱惑。非常贫穷是一个悲惨的状况，任何经过真正贫困的人都会确认这一种悲惨的经历。对他们来说，贫穷不是福气。如果我们把财富看成权力和地位，那么贫穷的人就无能为力了。任凭有钱有势的人摆布，没有希望，他们倾向于与社会隔绝，受到剥削。在旧约的时期，有一些贫穷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是蒙福的。当犹太王国灭亡的时候，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情况尤其是如此。这些流亡者被剥夺了尊严、地位和财富，他们失去了一切，变得非常的贫穷。当他们在异国他乡安顿下来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贫困之中。有些人通过妥协他们的宗教信念和文化，通过他们足智多谋来采用新的异教巴比伦生活方式和文化，使他们变得富有。然后这些富有的流亡者不愿返回国家园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墙城，反而是穷人没有妥协回到神赐给他们的土地。这时我们现在看我们主在拿撒勒会堂传讲开始时所应用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的话，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的前半段，我们这样读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以赛亚61章第1节，我们中的穷人指的是那些毫不妥协的以色列流亡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助，无法自救，因此他们期待并渴望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和他的救恩。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以色列被外来帝国占领，波斯人、希腊人以及我们主耶稣传道时的罗马人，贫穷人仍然在他们当中，贫穷人仍然存在，他们真的很穷，他们是渴望实现以色列以赛亚所应许的人。在新约中，路加举了两个穷人的好例子，那就是西门和亚拿。路加福音第2章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面正在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路加福音第2章36到37节，我们这样读到：又有女先知名叫亚纳，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祷求，昼夜侍奉神。亚拿大部分时间都在圣殿里进食和祷告。这两个人当然很穷，但他们并不关心或依恋这个世上的财富和资产。 他们只渴望神的国度，他们正在等待弥赛亚。当我们的主耶稣终于来的时候，他建立了他的国，并且将好消息传给了穷人。主耶稣甚至以身作则，自己变成了贫穷。一个人对他说，无论主走到哪里，他都会跟随。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记录的。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8节这样的回答这个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有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使徒保罗甚至证明了主的贫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的写道：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的门徒大多是贫，大多是穷人。他的门徒相信他是世界唯一的希望，也是通过永生的唯一途径。他们不爱这个世界的财富和事物，事实上他们已经放弃了一切，将自己献给了主，并且放弃了他们的财富。当主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的时候，他指的是在金钱或财富方面的穷人吗？这些用于穷人的希腊词不仅限于缺乏财富，还包括缺乏影响力、地位、荣誉和权力，且在社会上缺乏任何东西。它也可能意味着在财富上匮乏，或在属灵上匮乏的。我相信主也包括了后者。主看着他的门徒说这些安慰和赞许的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对于这些寻求神在属性和物质上空虚的门徒来说，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救恩是赐给他们的。也是说这些是也就是说神的国是他们的。由于神的国是属于主耶稣的，他们现在与主耶稣共同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这些因信主耶稣在他面前谦卑的人，神的国是我们的。我们与主耶稣是这个国的共同继承人，即使我们在地上，我们也是属于他和他的国度的。然而主在第24节这么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富人会因为富足而受苦吗？尤其是对那些家境殷实的门徒来说，这话想必是晴天霹雳。听到这话的人群中的有钱人一定对这个说法感到不解和担忧。在以色列有非常富人哦，这包括了亚伯拉罕和所罗门王，与以色列财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35到36节能够读到的。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金银和衣服，以色列人很乐意提供这些事物，以便以色列人能够尽快的离开。普通的埃及人经历了实在，他们 他们可能很高兴看到以色列人离开，主用埃及人给的财富祝福了离开的以色列人，也就应许他们的要求给予给予。在西乃旷野流浪的40年后，神将这些以色列人带到了应许之地。出埃及记第33章第3节，神将以色列人带到了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统治期间，国家的财富被视为神的祝福，能够在历代至上29:13-16节看到，神赐予所罗门不可思议的财富，也在列王记上第十章14-18节读到。因此，财富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富人不一定是因富有而受苦。但是，请再一次注意主在路加福音第6章24节中的声明。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主把这句话说给那些在世上富足并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或人群中社会地位高的人。这些人追求并爱惜自己的财富，以此变得骄傲自大，与神隔绝。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找到了安慰，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了满意。他们不需要神，神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需要福音。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安慰，但他们忘记了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神会在他指定的时间要他们的灵魂。路加福音第12章第20节，我们读到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些富有的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与福音所提供的安慰相比，这种安慰是多么的可怜和毫无价值的。所有的金银钱财以及其他的财富都不能被他们带到天上，只有生命的福音能够。我们呢，富足或富有的人容易受到诱惑，只依靠财富来安慰他们，而不是依靠神。有可能因富足而对自己需要和他人的需要变得麻木不仁。富人倾向于因为他们的成功和成就而自高自大，并远离神的教会和神的子民。富人也倾向于相信他们的意见比其他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攀登职业或社会的阶梯。我们当中的有钱人有这样行吗？有钱的信徒应该怎么做呢？有钱的信徒，他们虽然富有，但不要相信或依赖他们的财富。富有的人可能有很多，但必须意识和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富有的人必须简单谦卑的生活，不要把自己的物质浪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而且当然，富有的人必须愿意依靠神，服侍神和神的教会和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的富人拒绝了这一切，那么我必须提醒他们主所说的，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当神呼召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带走财富，为什么要贪婪呢？看一看传道书第5章第19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 恩赐，我们的财富是神的恩赐，神赐给我们财富，希望我们用它来荣耀神，将它们用于大使命。所以不要依赖财富来安慰我们，即使我们富有，也要寻求记住主的话哦。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主所说的话一定让他的门徒和群众感到震撼，可是还有更多哦。主接下来说到饥饿的有福了，而饱足的有祸了。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一节的前半段，主这么说道：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片刻之后，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的前半段这样说道：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门徒一定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说饥饿是有福，然后又警告饱足的人呢？听起来是非常矛盾的。旧约中没有直接提到将祝福与身体饥饿联系起来，然而他确实提到了另一类一种类型的饥饿，让我们思想大卫诗篇中的两段经文，诗篇第四十二第一到二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再来，我们读诗篇第六十三章第一节，也就是大卫在犹太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诗篇第六十三章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这两段经文中，大卫都用隐喻的言语来描述他对神的渴望，他渴望神，他切慕神，没有神他的生活是枯燥和烦闷的，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神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三节中应许以色列人：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就是大卫所做的，他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成为一切满足的源头，不仅对大卫，对我们也是这样。主耶稣会满足我们对神的饥渴，我们会感到饱足。记住，主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中这么对他说道。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水就是活水，水喝了这水就不永远不渴。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相信我的永不渴。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饥渴将会得到满足。主所谓的这活水是什么呢？让我们思想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主在圣殿中所说的话。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将何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的，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阿们。我们的主耶稣称圣灵为活水，这就是主耶稣赐给所有科目他的人的活水。通过相信耶稣，信徒有永生。主耶稣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对神渴望和饥渴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祝福属灵的饥饿。根据 Arkan Hughes 的我引述 Arkan Hughes 的话，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应许既是永恒的，又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饱足和满饱足和饥饿。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饿了渴了，就可以渴望神。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将要饱足，我们将被这活水充满。当我们被活水充满时，会发生什么事呢？首先，我们的救恩将得到了保障，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到14节这样读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其次，当我们被这活水充满的时候，罪就会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第三，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神的话的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四，当我们饥渴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将渴望和爱慕神的话语。我也给此我们可就像以西结书第三十六节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读到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是神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到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记录到的。第五，我们将脑当我们饱足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主更好的见证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这样读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极地做我的见证。我们渴望与他人分享福音，最后我们对神感到饥饿和渴望的时候，他会用与他良好关系以及今世和来世的满足来满足我们。我们确实会被充满。然后主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前半段警告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饥饿。对于那些不饿的人，对于那些满足于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及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人，对于这些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生，要担心哦，因为他们已经饱足了。主对他们说，你们将要饥饿。这些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社会地位、财富和繁荣并不能保足他们，他们会贪图更多，他们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总有一天这些都会被带走，然后他们将看到自己真正的愿望，他们的困境，他们将渴望某种东西来满足他们垂死有罪的灵魂，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需要的
他们需要神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会记住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后半段所说的话，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如果这些人认为他这些话没什么，就要担心哦，灾难可能会非常突然与迅速的临到他们身上。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中写道，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让我引述 Albert Barnes 的话，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基督，那么就不要贪图这世界的事物，相反的要寻求天上的事物，将他们视为追求和喜爱的对象，努力寻求天上的事物，而不是累积越来越多在地上的财富、股份、财产、积蓄，建立一个商业的帝国，而不是也不要寻求升值、奢侈品、经验和人的成长，更多的要是寻求地了解神和他的儿子，花时间向神祷告，坚持每天阅读圣经，与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相交，无论是老少、贫穷、富裕、受高深教育或受低教育的，并向不相信福音的人传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第二节的前半段要求信徒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中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却在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如果我们不这样的做的话，我们要记住主的话哦，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当门徒正在消化这个不寻常的说法的时候，试图弄清楚这一切意味的这什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继续的说，悲哀的有福哀哭的有福了，而嬉笑的有祸了。我将在下一周继续讲解。总结，主耶稣拣选了十个门徒，就和他们一起从山上下来，来到人多聚集的平地上。这群人并没有失望，因为许多生命的人得医治了，许多被巫鬼缠磨的人也得到了医治，就连摸主的人也得到了医治。之后主耶稣向他们讲道，称为平原播到这段讲道与马太福音记载的登山宝训类似视为相似，这两个讲道之间存在差异。登山宝训是在十二个使徒被拣选之前在山上讲的，而路加所记载的教训则是在使徒被拣选之后发生的。马太用了三篇长的篇幅讲述了基督的教训，而路加只用了一章。马太记载了九幅，路加福音只记载了四幅。在马太的登山宝训中，有祸的部分被省略了。然后主在第二十节的后半段中，以贫穷的有福了的声明开始他的讲道，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然后他很快又在24节补充说，但你们有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在路加福音第6章21节中，下一个祝福中主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片刻之后，他在路加福音第6章25节中说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这将是下一个主日我继续本信息的第二部分。愿主赐福于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